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星期天会晤中国总理李强时，耶伦说，美方不必分歧，愿与中国进行艰难对话，负责任的管控复杂的双边关系。此前耶伦在广州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两天的会谈。据报道，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危害全球以及支持俄罗斯维持战时经济表达了严重的关切。中国官员和官媒一直反驳耶伦有关中国产能过剩的观点，称这是美国为美国保护主义寻找借口。那么美国为什么关切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不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将导致何种严重后果？拜登政府为什么坚持要与北京进行艰难对话呢？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汪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汪浩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产能过剩危害全球，这是耶伦这一次中国行反复提及的这个一个话题一个主题。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汪浩博士，什么是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和冲击？为什么美国特别关切这个问题呢？
产能过剩当然就是某一个行业或者整个工业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大于中国国内的实际需求。中国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高债务、高投资、高能耗、高产能和高出口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去几年中国因为房地产的危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造成了这个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够继续大规模的投资在基础建设上了，没有钱了。那因此呢，中国政府又看到中国国内的有效需求是严重不足的，但是他们也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发展模式就改为所谓推动新质生产力，也就是说大量投资制造业，特别是高新制造产业，来通过扩张产能、扩张出口啊，希望维持经济的增长率。那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产业政策也好，或者是中国的 GDP 发展模式也好，必然造成了中国大量的倾销它的生产的各种东西，包括钢铁，包括电解铝，包括石化产品，包括电动车，包括太阳能电池，几乎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有产能过剩的状况，都有需要向全世界倾销产品的状况，都会同美国、同欧洲、同其他世界上的国家发生贸易冲突的可能性。那这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那它的本质上的问题是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而国家大量超额投资补贴制造业的结果。
好的，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看法，也是呢大多数国际观察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中国呢，对耶伦和美方的关切反应强烈。我们看到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以及驻美大使谢峰等人都出面表示，所谓产能过剩呢，不过是美国为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其目的是面临中国强有力的竞争，要保护美国本国的企业。 我来请教台南王洪仁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的观点呢？
中方的观点啊，他当然是跟美国针锋相对了，只要美国说什么他当然就会持反对立场。我觉得从中方从很早开始了，对于美国那一套的自由主义的制度一直向来就有一个他自己的不同的看法哦。他觉得他具有中国模式，他觉得他有特殊的这个外交跟经济的模式。好像在这个中国经济走下坡之前，看起来中国的自己的那一套模式好像看起来是相当的是成功的，而且还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其他比如说东南亚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跟着学习。我觉得他本来是很自豪的哦。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特别是疫情之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往这个谷底开始一直不断的下降哦。当然，他内部还有很多刚刚汪浩老师所提到一些内部的一些问题哦。我觉得他如果用以前旧的心态来讲，我觉得或许哦，他还可以拿他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包括这个每年两位数字以上，我的以前啊两位数字以上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来自豪说，那你这个美国这种东西保护主义根本不适用，然后你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你跟我们这个现在中国所实施的这套经济模式完全这个没有说服力，而且反而呢这个中国才是走这种全球主义的路线哦。可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整个世界的环境改变了，其实每一个国家在这个整个的全球的这个体系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谓的保护主义，只是看你是怎么样定义保护主义。如果说你所谓的保护主义单纯的只是说我去保障国内的这个更少的人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影响，包括战争影响，包括这个通货膨胀影响而受难啊，而受到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对待的话，那我觉得这种保护主义基本上你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这个李强啊、何立峰啊、谢峰这一些人，我们从这个两会以后发现到说他们都不是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说实在，我对于这一次这个叶伦去跟他们会面或许得到一些资讯，但是呢从这些李强啊，特别是李强、何立峰他们的谈话、啊、跟合照啊，然后讲这些东西来讲，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办法代表中国政府。因为两会之后我们都知道说，单单李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角色早就已经被弱化了，被边缘化了，他其实基本上不代表任何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真正的意见哦。真正的意见是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样想这个问题。那可见李强、何立峰这些人他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言论呢，还是揣摩上意，或者说直接受到上意的这个这个授权啊，来去讲说，其实美国就是保护主义。你想要用这样子一个四个字"保护主义"，就这个东西就来这个完全推翻这个美国对你的指责，我觉得是太过简单了，也太过小看美国哦。那最后一点，我再提一下，最后一点是说，你看自己这一次两会里面，国务院李强他的工作报告的第一段里面。如果观众仔细去把那个文字翻开看，他们自己也承认部分的行业齁，部分的行业的产能过剩，社会预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只是他没有把所谓哪一些部分的产业的产能过剩明白的讲出而已。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也知道，不管是不是美国所提出来所指的那一些产业，包括这个电动车啊，包括电池啊，太阳能板这些，可见中国自己知道说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好，那么刚才王教授呢点明了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呢，尽管中国官员和官媒开足马力攻击美国的这个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关切，但是就连中国自己的这个官员和官媒私下里也在承认中国的确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经济观察的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经济观察他说，耶伦这一次谈的都是什么无聊议题呀，也就是陪中方演戏，掩护大部队继续脱钩。战坤说，他这一次不是来谈判并指望有一个结果的，而是来通知和解释美方立场的，概括一下就是问题很严重，我们很认真，你们看着办。 咸鱼，说产能过剩不是问题，问题是产能过剩之后就要拼命的搞倾销，继续压榨本国劳动力，继续产能过剩，继续搞倾销。 Reid Clear 说，产能过剩简单说呢，就是生产过剩，就是指本国生产能力超过本国的消费需求，所以只能向外倾销，它会扭曲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他国企业和工人。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然后回答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关切。以电动车为例，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中国廉价的电动车可以说呢在国际市场是掀起了一股旋风，苹果为此不得不放弃研制电动车计划，特斯拉呢也被迫修改产业开发规划，最近小米电动车投入市场再次震撼世界。我来请教汪博士，中国电动车是否物美现在还没有可靠数据证实，但是价廉，就是说价格的确特别有竞争力，这是为什么呢？当特斯拉均价4-5万美元的时候，比亚迪为什么就能把价格定在1-2万美元呢？汪博士。
对，我先很快补充一下，就是中国的产业过剩是结构性的。
嗯，
大家如果看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大概2023年有8000多亿美元，一般过去4-5年都每年有6-7千亿美元。在这么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长期持续的话，就说明了一点，就是它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它必须靠大量的出口来维持它的生产，来维持它的经济增长。因此它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牵涉到电动车本身，这个是因为中国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中国迫使特斯拉在中国设厂转移技术，使得中国很快学会了或者偷到了特斯拉的电动车技术，同时中国又控制了电动车零部件，特别是关键的电池的产业链。因此中国在很快的发展了一个中国的配套的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的产业链。同时通过大量的补贴，这个补贴既是在消费端方面的补贴，也是在生产端方面的补贴，大量的银行的资金投入到这个电动车的生产上去，使得中国的电动车生产的成本一下子下降，可以这个不光是产能大量的提升，而且这个平均价格也大量的下降，造成了对国际电动车市场的巨大的冲击。那中国的汽车行业总体来说，过去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中国大概一年自己国内的汽车的需求大概2200万到2500万辆左右，这些汽车中间现在已经有将近1/3是电动车和电动车有关的汽车了。那但是中国的产能可能已经有3500万到4000万辆车一年，所以中国需要每年出口1000万以上的这个汽车才能够满足它的产能利用率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去年出口的汽车已经超过500万辆了，那所以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了，所以超过了日本，超过了德国，所以对全世界的汽车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这中间，电动车中国的出口占了全世界的电动车出口的2/3以上，所以对全世界的电动车也造成了市场造成了极大的这个价格的压力，也造成了市场份额的这个被中国电动车的一种垄断性的状况。那所以美国着急了，所以欧盟着急了，美国政府欧盟都非常明确的说，他们找到了很具体的这个资料和证据来证明中国大量补贴电动车产业，所以必须要对中国电动车产业实行这个反倾销的关税保护的措施。那现在美国汽车 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已经有27%左右的关税了，但这点可能是不够的。现在川普总统提出，如果他当总统，可能要征收100%的关税啊。那欧盟也已经明确说了，这些中国的电动车和中国的汽车，可能中欧盟不得不要做这个反倾销的关税的措施了，因为他们已经觉得整个国内或者欧盟区域的汽车行业被中国的这个出口给打垮了。
好，我们看到的确中国商务部长现在呢正在欧洲游说称呢廉价电动车，中国的廉价电动车出口欧洲不是因为政府补贴的结果啊。那么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廉价车如此廉价呢？我们下面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谈及耶伦警告时候也说优质产品畅销世界不是产能过剩，而应该是越多越好。但是耶伦和其他美方官员认为，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背后无非就是国家补贴和举国体制，那么这种做法呢，危害国际市场，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以电动车为例看美中在产品过剩问题上的这个争论呢？
我觉得听了中方的一些说法，有时候不得不让人家想起一句这个成语，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说你再怎么辩论，其实我们看到结果是这么廉价的这个汽车电池啊，电动车这些大量的往这个世界各地来做倾销。其实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讲还是小的市场，因为美国真正电动车成品制程进入到美国其实是相当少的，大部分第一出口大概是这个东南亚地区跟欧洲地区，大概是中国电动车销售这个最多的这个两大区域里面的主要的这个问题所在，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辩论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因为真正感受到这一些因为你这个国家补贴所导致于产品这个价格低一点倾销这个问题，是这一些我刚刚提到的东南亚国家跟这个欧洲地区的啊，当然美国也有影响到。我不得不说，就是说在这个美国11月大选之前，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急迫。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在面临连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现在要立即马上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这个辩论就双方的辩论呢，即便它是一个结构性长久问题，就像刚刚汪浩老师讲，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更为急迫，美国必须要出手处理这个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刚刚提到的说，这不是美国的问题而已，这个同样的欧洲国家，他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倾销的这个调查，也在看说中国到底在补贴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觉得欧洲方面已经跟美国一样忍无可忍，开始要准备有所谓的制裁的行动。现在这个德国总理肖兹他准备四月中到中国去访问。为什么提到德国呢？因为德国是欧洲里面的汽车产业的大户，其实它的影响最深，它现在等于是受到制裁因为它的整个汽车工业，以这个 Volkswagen 来讲它整个在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产业其实是相当庞大的整个欧洲里面呢，是以德国可能受创最严重在接下来可能是法国或等等其他的国家。所以说就这些国家来讲呢，他们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叶伦看这些欧洲的这些代表包括之前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都在指责中国一个部分，就是说除了政府补贴之外，就是你并没有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这个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就像刚刚汪浩老师讲的，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那我要说的更进一步的是说，这是一个体制问题。现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子是由一党独大，然后用国家这种所谓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即便他宣称不是，用计划国家的力量、计划经济的模式再去扶持特定的产业，你找不出来的。可能大概就是我看俄罗斯搞不好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模式。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大家希望它改变的是整个市场环境。那我们再讲的更仔细一点，是它的整个的政体， 发生了一个问题，还会有现在所谓我们大家讲的制度性的问题产生。
好的，那么就是国家补贴实际上是由这个国家政体那个举国体制这个东西造成的，但是中国的许多或者亲中国的许多这个观点呢，都这样认为啊，是有国家补贴，谁都不能否认。但是哪个国家不补贴呢？比如我们一位白月玲珑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过了500亿美元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打乱了全球芯片市场秩序。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层面，2021年4月，拜登签署两党基础设施法，宣布投资1740亿美元来推动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然而，美国流氓口口声声称中国补贴电动车、光伏和新能源产业，导致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其实我们这位白月玲珑呢，他代表了许多中国网友和亲中网友他们的这个看法。我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这个这位新月朦朦胧啊玲珑，对不起啊，新月玲珑这位网友他的说法好吗？首先啊，简单评论一下就好，汪博士。
三个方面啊，第一，这个美国的这些政策法律是应对中国常年的贸易顺差、常年的国家举国体制的产业政策、常年的补贴，不光是补贴，还是有各个层面的这个国家对于产业的这个监控所做的一种应对，不得不做的一种应对措施。第二一方面，这个美国的这些补贴是在台面上是明的，是通过法律、国会法律明确规定多少钱怎么用，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公开信息的。但是中国的各种补贴很多都是暗的，都是通过很多非正规的、非财政的手段所进行的补贴。第三一个就是所谓技术的这个转移，中国强迫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强迫技术转移，和中国到西方国家盗窃技术，这种方面的成本所造成的竞争优势，也是这个美国企业或者西方企业所在跟中国的贸易竞争中这个节节败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总体来说，中国为什么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是由它的产业政策和国家政策各方面造成的作为的结果。
好，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简单回答就是说，你了解美国的体制哦，它是市场或是社会哦，是跟国家分离的。那在中国来讲，市场跟或者所谓的社会哦，跟国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我很赞同刚刚汪浩老师讲的第二点，在美国他这个是用政策的方式来去受到监督啊，来去执行。可是在中国，你是不是靠关系来得到补贴？你是不是有所谓的以党领政？是不是在某一些特殊的公司里面有党的关系，你才可以拿到补贴？我觉得这个在补贴的这个方式上面、资格上面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好，耶伦和其他美国官员一再指出，当伊朗和朝鲜公开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谈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耶伦这一次呢敲打中国政府不要公开和暗中支持俄罗斯。耶伦指出呢，当伊朗和朝鲜公开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的时候，中国在维持普京战时经济方面是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耶伦敦促中国停止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并警告说，一旦发现中国向俄罗斯出口致命性武器产品，北京将面临严重后果。请教王博士，中国方面似乎对美国的警告没有做直接的回应，那么您认为美方所说的这个严重后果是什么呢？会有多严重？
俄乌战争爆发2年以来， 美国对于中国支持俄罗斯一直进行了严重警告啊，但是实际上毫无作用。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来美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几乎是成倍增长，而且这个俄罗斯几乎是靠中国不停的输血来维持它的经济的运作。这个输血是各个层面的啊，包括军事设备，包括中国大量采购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包括这个中国大量向俄罗斯提供这个外汇的实际的补贴，包括中国大量向俄罗斯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的各种的这个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维持俄罗斯的生活。从各个层面，中国实际上是在做这个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大本营和大后方。那美国心里头实际上是很清楚，可是这两年下来，美国实际上并没有找到有效的阻止或者惩罚中国这些作为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耶伦这一次也只是口头的喊喊口号，我看不到美国政府真正提出了实际的措施来阻止中国和俄罗斯这进一步的在各个方面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
好，我们看到国际观察，刚才汪博士呢不乐观对这个问题，国际许多观察人士呢普遍也不看好中国方面会重视美国有关产能过剩和支援俄罗斯的这个警告。耶伦实际上呢也把他与中方的会谈定位为艰难对话。我来请教王教授，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呢一直有舆论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有些困惑不解，一方面在制裁围堵这个脱钩去风险方面好像拜登并不手软，可另一方面呢又锲而不舍地与北京在各个层级上保持对话，即便是各说各话，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必须要跟观众解释哦，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里面，特别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啊，它的确会有一些很大的差别。我们都知道说拜登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虽然说有一些在跟拜登是民主党的总统，虽然说在有一些立场上面渐渐的跟这个共和党有一些趋近哦，可是通常传统的这个民主党的人士，特别像拜登这样哦，其实拜登他不是第一天出来做这个政治人物啊，他其实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外交官哦，他已经从事这个外交生涯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整个他的这个从政生涯几乎都是在处理外交事务。他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说呢，在对付这一些这个竞争的对手的时候呢，要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跟他们不断的保持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很强的信念，他认为说不断的保持沟通就可以去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管控彼此之间认知上面的不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拜登总统的这个领导之下一直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在各个方面能够跟北京保持沟通管道的一个畅通。否则的话他们不需要前几天还要这个通过这个电话再对这个去年11月双方在美国见面的很多的这个共识再继续再做一个深化再做一个追踪。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政治信念来讲，他就是觉得说这样有效。有没有效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评论可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外交理念去影响到他在外交政策上面对付中国对付其他国家所打交道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这个很多人认为说那他这个脱钩啊这个围堵的政策好像也不手软。可是你不要忘记了，就是说基本上他是用这种小院高墙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不像这个共和党的川普是用全面的脱钩方式，所以说他还是有他独到跟他认为怎么样比较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以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因为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来做这种所谓重点式的一个处理。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方式上面来讲，当然大家会可以自我评判，大家可以去评价说他到底有没有效，但是这个就是他的外交信念的一种方式。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一位叫不打疫苗的人类， 这位网友他说，在天朝没有政治变革的前提下，一切与中共的谈判都是自我欺骗。 Reader Clear 说，美国虽嘴上以中共为战略竞争对手，而在行动上呢却并非如此。中共习惯了美国的长期忍让和迁就，拜登政府再次采取外交高姿态，热衷于与北京沟通、对话、交流、会晤和会互访。然而与中共所谓的沟通、对话、会晤和互访大都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各说各话，难有收效，甚至呢遭遇欲擒故纵、欲迎还拒、阳奉阴违、欺骗蒙蔽和阴谋算计，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好，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王洪仁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